佢喺戲裏邊扮演好多唔同嘅角色，有忠啦，有奸啦，嚇，有啲係好人啦，有啲係壞人啦，啊，佢樣樣角色都做過。咁啊，有一日佢做完戲落妝嘅時候咧，喺個鏡度望住自己，佢突然間就自言自語就問啦，佢話你啊，一生人咧就做過好多唔同嘅角色啦，但有一個角色你從未曾演過嘅，咁呢個係咩角色咧？你未曾做過你自己啦，咁啊諗下，做我自己，點樣做我自己啊？劇本喺邊度啊？嗱，演員自然係我啦，係咪？但咩叫翻做翻我自己咧？佢突然間諗到，如果你心裏邊係有罪惡感、有罪疚嘅時候咧，肯定你唔係扮演緊一個角色，譬如好似你要扮演啊希特拉啊。你拍戲嘅時候啊，你謀殺好多嘅猶太人，你唔會覺得係罪疚感啊？因為你都唔係希特拉，你只不過係扮演希特拉嘅角色啊嘛，係咪？所以幾時候你覺得有罪惡感，記得係有內疚嘅時候咧，咁你就知道你係扮演自己啊。咁佢又諗下，係喎，係有一晚好黑，風好大。佢就攞咗罐電油，去到呢個貧民區裏邊放火，哇！一時之間風城火勢，轟轟聲燒晒所有嘅貧民區。佢見到好多嘅細路大聲叫：爸爸媽媽，你喺邊度啊？又見到爸爸媽媽問細路：你喺邊度啊？好驚慌。但呢個人佢發覺，佢好似睇戲一樣，無動於衷。佢就奇怪啦，點解我唔會有內疚呢？唔通我而家係做緊戲？我去咗邊度啊？唔得，我要再試多次。於是佢就走到去海邊嘅一個燈塔，整爛咗個燈塔，殺咗燈塔裏邊嘅人。咁有一隻船就撞向礁石，有好多人就落海逃生。喺度嗌救命，但呢个人见到咁嘅情景嘅时候咧，竟然之间无动于衷，佢就癫咗一样，大声嘅话：我去咗边度啊？我去咗边度？呢个故事当然系好似好荒谬咁，但喺某程度上，我哋个个都好似呢个戏子一样，扮紧一个个角色，嗰个唔系真我嚟，好多时候。我哋叫做 public self 啊，公众嘅我，但系公众嘅我唔系一个真正嘅我嚟，我只不过系扮演一个角色。所以有人话我哋啊做牧师嘅就系受身嘅圣人，我哋系扮演一个圣人嘅角色。好多时候嗰个唔系真正嘅自己，因为我哋恐怕人哋会真正知道我哋嘅真我，所以我哋就收埋咗呢个真我。其实如果人系咁嘅时候，系好痛苦嘅。如果我哋只系扮演一个角色，而唔去系一个真正嘅自己嘅时候，呢、这个人系一件好痛苦、好痛苦嘅事。点解好多时候我哋会迷失咗我哋自己呢？我相信喺有两种情况之下咧，系好容易迷失我哋自己嘅。第一个喺压力之下啦，如果遇到压迫，你都唔能够讲真话，你都唔能够咧系忠于你自己嘅信念，甚至你唔能够忠于你自己嘅信仰，你只系打桩嘅，系顺服一个压迫者。咁其实你内心好痛苦，你只不过为咗生存，为咗怕麻烦，为咗怕压力，或者怕遭害，咁你逼住去扮演一个角色。但嗰个唔系你嚟啊！如果成世人都系咁样嘅时候，你个人系好痛苦。如果啲细蚊仔自细个都系咁样培育出嚟，系只系扮演一个虚假嘅角色嘅时候，系一件好惨无人道嘅事。所以好多人点解会迷失咗自己呢？即系压迫当中、压力当中，但有第二种嘅方法迷失我哋自己， 又太過舒適，太過安樂，太過安逸。在安逸的程度的時候，我們都忘記了我們的身份，忘記了有上帝在上面看著，我們以為我們自己就可以搞定一切。這種安逸在某種程度上是比個外來的壓迫是來得更加厲害。我們看聖經裡面，我們發覺這兩種情形都有。當阿伯拉罕落到去迦南地，由迦南地落到去埃及的時候，他就害怕法老王，他怕，於是他就要迷失自己的身份，並且是要叫太太是他妹妹，是希望能夠逃過，是一種很慘，連自己的太太都不能夠去認，自己是個這個女人的丈夫都不能夠去承認，是為了壓力之下，這件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是無論在聖經裡面或者在現實生活裡面，我們見到這些例子比比皆是。但我們也見過另外一個情況，另外一個情況譬如好像摩西在王宮長大，在一個安逸生活裡面，他根本沒有想到他自己的身份，他的同胞，直至他又去見到同胞受害，他看突然間醒悟過來，哦，原來我是希伯律，毅然脫離了這個王子的假身份。所以我們就看到一樣東西，迷失了自己，很可能是在壓力之下，壓迫當中，也都很可能是在安逸當中去壓迫的。但是怎樣去醒悟過來，如何醒悟過來，很有趣的。當這個浪子在苦難裡面，他突然間醒悟過來，咦，我爸爸咪有很多的糧，為什麼我要在這裡餓死呢？他突然間想起他父親，路加用了一個很有趣的字，他醒悟過來，他醒悟的字意思是他想起他自己的真正的身份。當他想起他真正的身份的時候，他就做了一個決定，他回去他爸爸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做你的兒子。摩西當他看到他自己原來是希伯來人，他見到他同胞受苦難的時候，他就毅然離開這個王宮。希伯來書就告訴你，他不以這個王宮做這個王子為他選擇，他情願選擇受苦難，同一班他的同胞一同是受苦。怎樣醒悟過來？為什麼我們會迷失自己？今天我們就來看一看一篇非常獨特的一篇的詩篇，就是詩篇第137篇。詩篇137篇是一篇非常奇怪的詩篇來的。大多數的釋經家就說這首是哀歌來的，就是講到公元前580幾年，這個巴比倫滅了這個的猶大，於是就將這些猶太人老遠的從巴勒斯坦逼他們走到去巴比倫的地方，過住一些亡國奴凄慘的生活。尤其是當地的人逼他們唱這個石安歌的時候，他更加慘，於是呢就寫成這一首的哀歌。但是這樣的講法呢，不少的聖經學者都開始有懷疑。他們之所以有懷疑呢，不是沒有理由，是有好幾個理由呢，我們需要去了解一下。首先我們看一看詩篇第135篇、136篇、138篇這幾篇詩篇呢，所有這些的主題都是一個典型的讚美詩。不少教會都是用詩篇136篇或者是 其他嘅咧作為呢個始眾始眾嘅經文。點解要將一首哀歌夾雜喺一個嘅讚美詩當中咧？好明顯，似乎啊呢一、这個嘅詩篇嗰個嘅編輯啊，將呢首詩放喺咁多嘅讚美詩裏邊咧，都似乎係當呢首係一首讚美詩，而唔係一首嘅哀歌，只不過係一個不一樣嘅讚美。其次啊，咁樣嘅睇法咧，亦都同歷史事實有啲不相符啦。當猶太人被掳到去巴比倫嘅時候，生活並非好似我哋所想象中咁困苦啊。根據 Leon Wood 佢嗰本《A Survey of Israel History》咧，佢就記載到啊，當時以色列人喺呢個巴勒斯坦嘅生活嘅情況，唔少嘅猶太人咧係擁有一啲嘅自己嘅物業嘅，因為佢而家發現到好多呢啲嘅單據啊、租啊呢啲嘅。契據啊，都係講俾我哋聽，當時唔少嘅猶太人咧係擁有物業，可以咧係做生意，係有相當程度嘅自主權嘅。而且啊，佢哋亦都係有佢自己嘅社會制度啊，這個長老制度啊，佢有先知嘅制度啊，有可以有宗教活動，喺某方面佢哋都好自由嘅，佢可以自由定居、自由行走。自由擁有房子，自由結社，所以係唔少嘅著作，譬如好似《Babylonian Talmud》啦，就喺呢個時候喺呢個地方寫成嘅。唔單止係咁樣啊，考古學家你要發現到唔少嘅文獻咧，都係證明到頭先我所講嘅情況。猶太人有唔少猶太人咧，唔係淨係做奴隸，係有高尚嘅職業。所以如果我哋咁样睇法嘅时候咧，就似乎同呢首诗个咁样解呢首诗话系个哀歌，似乎系有啲唔系几相称。其实如果我哋再详细嚟睇睇呢首诗嘅时候，其实呢首诗自己本身都已经话俾你听个真正嘅原因系乜嘢嘢。首先我哋睇睇第一节至到第四节啦，我叫做失去身份嘅危机就系、是、安人。詩篇137篇第一至第四節是一幅圖畫，描繪猶太人當時的處境。在希伯來文的版本裏面有兩個字重複又重複，重複又重複。中譯本呢第一個字將它翻譯出來是個在字，譬如說在巴比倫的河邊，在那裡的柳樹上，在那裡掳掠我們的，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在呢个字喺希伯来文嘅意思，即系话喺一个咩处境当中，即系话呢一首诗啊，喺一个乜嘢处境当中？呢幅图画喺一个咩处境当中？首先我哋睇睇第一个处境，佢哋喺巴比伦嘅河边。原文呢个河字咧系 plural 嘅，众数嘅，因为巴比伦嘅农业系比较发达。他们就将幼法拉底河就分成不少的水道做灌溉之用，有少少像我们是美国加州本来是好像沙漠那样，但经过灌溉之后呢就变成良田，沙漠变良田。如果你沿着5号公路或者99号公路去的时候，你发觉哇很多河就是人造河呢是灌溉的土地，变咗咧系沙漠变良田，成为唔少出产好多农作物嘅地方，成为一个富庶嘅地方。所以呢度所讲嘅在河边咧，就唔系一啲贫民区嚟嘅，系一啲即系我哋喺美国所讲嘅 suburban area， 有唔少咧系有一啲嘅比较富裕嘅社区喺里边，仲有啊。在考古里面发现在这些的河边里面有很多犹太人的遗物，即是说他们已经是安居在这个地方了。那我们留意到第二节，他说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这幅图画是一幅相当悠闲的图画，在个河畔是有柳树、有琴、有犹太人、有巴比伦人，即是呢这个 聖經作者就話，詩篇嘅作者就話，即掳掠和搶奪我們的，就俾人聯想到美國華僑嚇喺七月四日啊，喺後一或者同埋其他嘅人喺公園一齊 barbecue， 咁咧於是有啲啊西人嚇、啊、美國人就話：，不如唱首《長城謠》嚟聽下咧，不如唱首啊呢一、這個嘅啊《松花江》嚟聽下。咁我咧諗到嘅時候咧，我哋就心裏邊好唔安樂，有啲凄涼嘅感覺。諗翻起昔日國家受難嘅情況，我相信呢一幅圖畫喺美國嘅移民當中都好常見。以色列人喺巴比倫開始安居樂業，唔需要跟嗰啲啊仲係留喺巴勒斯坦啲同胞咁樣捱苦啦。啊，個問題咧就係在乎唱石安歌。一提到喺外邦嘅地方唱石安歌嘅時候，詩人就受煩起嚟。咁我哋會問石安歌係乜嘢嚟咧？如果我哋從其他石安歌嚟睇佢特色咧，我哋就知道石安歌主要想講乜嘢。喺聖經裏面有唔少嘅詩篇係稱為石安歌，譬如詩篇46啦、48啦、76啦、84啦、87啦、122啦，同埋呢一篇137，全部咧都係叫做石安歌。佢哋全部都有同一個主題，個主題就係咩咧？係歌頌耶和華與我哋同在。譬如好似詩篇46篇第一節就話：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石安個重點唔係喺嗰個嘅地理上嘅石安山嘅地方，而係指耶和華自己。石安係象徵耶和華嘅同在，唯有喺耶和華裏面先係真正嘅安全同埋滿足。被掳的以色列人，我刚才所说他们所被受欺压的，尤其是开头当然有很多，但渐渐是开始有限。巴比伦人没有逼他们唱石安歌，你看看 这段诗篇137篇，没有逼他们，他们有自由可以唱可以不唱，他们不唱就将个琴挂在这个的将个琴挂在这个树上啊，即系、啊、我哋唔唱。但如果系一个压迫嘅情况咧，系冇得到你拣噶，你唱就去唱噶啦吓。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呢个系一个嘅相当悠闲嘅图画。佢有佢自己嘅自由，有佢家庭。虽然亡国啊，但总比咧喺痛苦里边好啊，系嘛，好得多啊。比喺家乡嘅同胞吓、啊，终日恐惶冇安全，系好得多。我哋要留意，詩人去覺得唔開心，詩人覺得好好凄慘，唔係諗翻起佢哋亡國之苦，唔係諗翻起昔日點樣逃難，或者昔日點樣被人逼走到嚟呢個巴比倫嘅地方，唔係啊，佢係諗到耶路撒冷嘅地方。而凄惨，而耶路撒冷就是象征神啊！佢谂到耶和华神的时候，佢就觉得凄惨。点解啊？或者有好多人会问：我哋既然间已经离开咗耶路撒冷城，圣殿又被毁啦，耶和华都唔见咗，我哋而家留喺巴比伦过安逸的生活有什么不妥呢？于是在安逸当中他们就忘记了。所以诗人就说：耶路撒冷，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其巧。第五节，我们可以总结说，今天教会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安逸。安逸叫人沉醉在一个错误的安全感当中，安逸叫人麻醉在一个舒适安乐的生活里面，渐渐忘记了神。我们就要看看第二个危机，忘记了我们所处的危机，就好像一只青蛙 喺個冷水裏邊享受個冷水嘅時候，人哋一路加熱佢都唔知，因為佢係涼血動物，水温一路增加，佢自己嘅温度一路增加，直至煲熟為止。今日會唔會我哋都係咁呢？或者我哋睇睇第五節至到第六節，失去身份嘅危機，忘記。我哋都係一啲好善忘嘅人啦。猶太作家伊拉維塞爾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佢曾經係被運到去呢一個嘅德國納粹集中營。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佢有機會翻返去波蘭，去參觀昔日同佢一班猶太人被德國人蹂躏嘅波蘭人。佢同呢啲波蘭人傾談嘅時候，佢發覺一樣嘢令佢心裏面好唔安樂。原來啲波蘭人竟然間忘記咗成千上萬嘅猶太人係點樣被送到去煤氣爐裏面死。佢哋就好似幫兇一樣，喺短短嘅日子當中，慘無人道嘅浩劫已經忘記得一乾二淨，好似冇發生過一樣。Michelle 就咁樣講過，佢話：佢哋又再一次屠殺我哋猶太人，第一次係奪去我哋嘅生，奪去我哋嘅生命；第二次係將我哋從佢哋腦海中刪除。是能得更徹底更冇人性。忘記是一件好痛苦的事，故意忘記更加是好痛苦的事。所以詩人就說：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詩人不是提到好像我剛才說，不是講到耶路撒冷的淪陷，不是講到被掳的時候痛苦，而是讲到耶路撒冷这个城，神的城，神临在的象征。右手是什么？右手是赚钱、养生、弹琴、工艺、做手术。无论你做医生好，或者你做音乐家好，那个手是很重要的。而且在这首诗里面提到很多身体的各部分，手啊、舌头啊、上膛啊，都是宝贵重要的。但是跟耶和华相比，詩人就情願失去呢啲，都唔寧願心中係失去咗佢嘅身份，耶和華嘅子民，因為佢知道真正嘅保障、真正嘅人生嘅意義，唔係佢嘅右手，唔係佢嘅上堂，而係耶和華自己。咁點樣可以唔忘記呢？紀念好重要，敬拜好重要。所以聖經耶穌基督設立這個的聖餐，去設立安息日，是要紀念神的創造、神的救贖，紀念和敬拜，我們就可以實踐上帝的活現。紀念不是只是星期日來敬拜一下，每逢我們靈修都是一個敬拜，都是操練，禱告也是一個操練，是不住的禱告，凡事的謝恩，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纪念，是吧？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方面，失去身份的危机，就是因为失去了这个末世的角度。第七节至第九节，诗人不单止是纪念神，他更求神纪念他们。纪念什么？很奇怪，你看看这段圣经，第七节说纪念以东人对犹太人的仇。再看第八節，赐福给向巴比伦女子报复的，请你纪念。然后我们再看第九節，赐福给杀害巴比伦孩童的，请你纪念。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我们就完全拗晒头，不明白何竟诗人会这么残忍，何竟神要咁残忍，嗰啲妇女婴孩都要咁对待。耶稣岂唔系教导我哋宽恕，甚至爱我哋嘅仇敌呢？点解诗篇137篇去求神纪念呢啲嘅仇，以东嘅仇，纪念巴比伦嘅仇，甚至连婴孩妇女都要咁样去遭殃 为什么上帝是会这么残忍？其实不单止是旧约，你翻开启示录看一看，你就发觉到类似的说话，类似这个诗篇137篇第7至9节的说话重复又重复。譬如启示录第18章第2节，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18章14节，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你。这里同样是提到巴比伦。当然约翰所讲的巴比伦并不是已经灭了国的巴比伦帝国，而是末世这个反对神的势力的象征。诗人就是告诉我们，怎样会不会忘记神啊？你带着一个末世的眼光去看，你就会不同了。诗人是指着末世的神的审判来讲，将要消灭的巴比伦神啊，将要即系预定啊 ，doom， 证明喺神嘅计划里边，佢哋一定会灭亡。我哋嘅人生观，我哋嘅价值观，建立喺一个乜嘢嘅基础上？如果我哋睇圣经，有时我哋觉得奇怪，点解保罗系有咁劲嘅生命力喺里边？我谂其中一样最重要咧，就是因为佢有呢一个末世观。末世眼光。如果你去睇睇圣经里面呢一个所谓 eschatological motif， 即末世嘅意识，系充满咗整个新约。你先谂一谂，人生几多年啊？70岁啦，80岁，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受乏，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路加福音第18章就提到，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其实这一句是讲末世的时候整个生命的逆转，正如他先前所提到埃撒路与财主的比喻一样。今日或者你会很风光，好像诗篇73篇非常风光，拥有势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曾几何时经风一吹便归木有。所以诗篇第73篇讲到，当我想到他们的结局，你实在将他们安放在挖地，上帝必定会审判。我们不需要羡慕，何必要羡慕只是有一时之快，一时升高，永远灭亡这种的情况。诗人在诗篇137篇他带了一个末世的眼镜，末世的眼光来看人生，他又给我们一个很不同的价值观。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忘记一样东西，神是一个永恒的神，我们是短暂的人生，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受乏，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他们有没有想到上帝的怒气，上帝的审判？今天如果我们带着这个末世的眼镜来看我们的人生，无论在安逸当中，无论在苦难当中，我们都知道一个真理，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带着这个末世的眼镜来看现今的世界，那我们就有盼望。耶稣说在路加福音第18章，人之来的时候，他最重要看我们有没有信德，有没有 faith。 保罗说得很好，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 信心所仰望是永恒。将同心低头，我一同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求你借着诗篇137篇再一次提醒我哋，叫我哋永远唔好忘记我哋嘅身份，我哋嘅使命。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拥有一切其实都是翻简谱的。什么才是长存，什么才值得我们去纪念。求你祝福带领，带领窝福堂各个弟兄姊妹，就好像诗人所讲，就算我没了右手，我都不能够忘记耶和华。我们这么祷告，乃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